你好，欢迎来到正念减肥吃出好身材系列课程。本次是第二章第二节，题目是留意吃的动作。吃是复杂的运动行为，需要手、手臂、脖子和嘴的协调。对进食的动感知觉涉及观察进食姿势、进食动作、餐具的使用以及进食模式四个方面。留意进食的动作可以帮助你减缓进食的速度，更专注于整个进食的体验。下面我们就逐一讲解。第一，留意进食的姿势。有些人喜欢坐在餐桌旁边吃东西，有些人喜欢躺在沙发里吃东西，有些人喜欢坐在地上吃东西，有些人喜欢站在公交车站台吃东西，有些人喜欢在厨房吃东西等等。关于吃东西的姿势可谓是五花八门，这里边既有文化的因素，也有个人习惯的形成。我们研究各种姿势就是为了保持正念。一般来说，你越是用习惯性的姿势吃东西，却越容易过量进食。如果你习惯了坐在桌子旁边吃东西，那么现在可以尝试着坐在地上吃。如果用盘腿的姿势，可以是散盘，也可以是莲花盘。如果是跪坐的姿势，最好下边放一个软垫。当你使用一种并不熟悉的姿势吃东西时，注意力就会被迫地关注到姿势的调整上，这让你对正在吃什么、怎么吃起到了非常大的关注效果。哪里不舒服，哪里有些别扭，都是你保持正念的途径。如果这种姿势能够让你更有觉知，对吃更能集中注意力，那就尝试一下吧。除了坐在地上吃，站着吃也会让你留心进食的动作。站着吃，你就得花心思保持平衡。另外，站着也意味着走动，而坐着则意味着休息不动。同时，站着吃更容易让人疲惫，从而尽快地以吃饱为目标。而坐着吃的时候，我们更想尽力的延长进食带来的快感，结果就很容易过量进食了。你可以尝试着站着吃一顿饭试试，很可能你吃的比平时还要少，却有同样的满足感。除了以上两种比较常见的进食姿势的改变以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姿势需要我们留意，比如说手放在哪里，你的双腿如何摆放。尝试着改变一下这些习惯性的姿势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有正念了。第二，留意吃的动作。在我们的全部技能中，最熟练的动作也许就是吃了。毕竟我们从出生起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动作，虽然要多处的肌肉完美的协调才能用手把食物送入口中，但实际上完成吃这个动作根本不需要思考，这也是过量进食最大的原因。为了看清楚我们是如何吃东西的，你可以尝试以下的练习。第一个练习，假吃。和打太极一样，假吃是没有练习对象的。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做完整的一套吃的进食的动作。比如坐在桌子旁边，假装面前有一碗面条，拿起想象中的筷子，伸进碗里，夹起想象的滑溜溜的面条。为了防止面条滑落，你低头把面条收入口中。由于太长，再吸一下。就这样重复这套动作，直到吃完这碗假想的面条。这样的练习能够让你注意到动作的迟疑和你对动作不确定的想法，以及跳过步骤或打乱顺序的倾向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没有了来自食物和餐具的感觉反馈，我们要想重复本来无需思考就能够完成的一系列动作，竟是如此的具有挑战性。接下来，你还可以假吃各种不同的食物，你对吃的动作就会越来越有觉知。第二个练习，换只手吃。无论你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，只需换成那只不熟练的手即可。这个练习或许你做过，但在这里我想提醒你的是，我们要刻意的这样去做，吃完整顿饭， 不仅仅因为好奇和好玩，而是为了培养正念。第三，留意餐具的使用。如果无意识进食是一场催眠，那么餐具就是迷惑你的道具，让你在它的作用下完成无意识的进食状态。要想破除这种状态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这些餐具或者使用它们的方式，比如完全不用筷子、勺子、叉子之类的餐具，而是改用手抓，因为在某些文化中，用手直接抓着吃饭是很正常的。不管你对此有何看法，先去做了再说。不过要记住，不要抓太热的东西。其实用手抓着吃，我们的身体和食物之间又多了一个接触的界面，手指上的皮肤突然变成了新的信息源，告诉我们食物的温度和质地，这让我们对食物的感知更加具体。另外，如果你吃的是液体，比如果汁、奶昔等等，那就无法用手抓了。如果你是习惯性的用嘴直接喝，那就改变成用吸管喝，或者一分为二，一半用吸管，一半直接用嘴喝。比较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和不同点，哪种方式更能让你集中注意力，更能让你有意识的进食呢？记录下来，你就可以预防过量进食了。第四，留意进食模式。我们在吃某种特定食物时，都在运用着特定的进食模式，这既和你的习惯有关，也和食物的特点有关。比如我吃巧克力和吃红烧肉是不一样的，吃巧克力我会尽可能的让它在口中融化，慢慢感受那种丝滑的感觉和甜蜜的味道，而吃红烧肉我会大口的咀嚼，让肉的香味充斥着我的口腔，粗犷的享受着蛋白质和脂肪带来的快感。所以你也要找到你对特定食物的进食模式，一些相似的食物的进食模式是相近的，甚至是相同的。你吃得越专注，你就越能留意到进食模式的区别，然后你就能知道哪种进食模式才是你需要的，才能避免过量进食。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觉察之上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儿了，我们重点复习一下。关于吃的动作，我们要留意四个方面：进食的姿势、进食的动作、餐具和进食模式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节课见。